再来我们看十四章哈，十四章这一章哈，这反义对仗的句子已经比较减少了，那么它的内容啊，比较多陈述一些智慧和愚昧。智慧人呢、啊，行事谨慎啊，能够克制私欲，啊，愚昧人呢、啊，那狂傲自恃了哈，导致灭败坏灭亡哈，啊，因为一开头哈，十四章啊，一开头他就谈到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啊，就谈到两种不同的妇人，智慧妇人跟愚妄妇人，啊，这个智慧跟愚妄的对比了。一个是建立家室，一个是拆毁，亲手拆毁。那么这一则箴言我们可以看出来，智慧妇人跟遗忘的妇人完全不同，一个兴家立业，一个毁坏家庭。所以我们在家里面需要有个智慧的妇人，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很重要，她对家庭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丈夫啊，子女的幸福啊，都是系于他一人的身上。贤惠的妻子，那个他会顾家了，把家里面的整理得井然有序了。遗忘的妇人就不一样了，蓬头垢面了，不修边幅了，整天在外面游手好闲，说长道短哈，这个家里面什么都不做啊，乱七八糟哈，那这种家庭当然了。好像被拆毁一样，这智慧跟愚昧的对比，这在这一章里面也相当的多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那既然有谈智慧人，当然也有遗忘人。那我们来看一看谁是遗忘人，什么样的人是遗忘人。那么这一章里面呢，谈到遗忘人的表现，因为好多经文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第一，遗忘人是破坏家庭，这刚刚讲过的遗忘妇人把家庭都破坏了。我们的神为人设立家庭，是要人来享受家庭的温暖、喜乐跟幸福。所以西方的谚语讲，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妻子。那遗忘的妇人因为不认识神，没有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任意放荡，哀家闲游，收藏道短，所以这个整个家庭被他破坏了，破坏家庭。第二，遗忘人是狂傲自恃，在第三节，第三节谈到遗忘人的口中骄傲，遗忘人口中骄傲如杖肘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遗忘人口中骄傲，他自以为他很好，所以口中骄傲，喋喋不休，出言不慎，说出骄傲的话，结果呢，招来鞭打，如杖肘打己身，招来鞭打肘罚。这个十八章的第六节讲，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那十六节，十六节有谈到，智慧人的计划就远离恶事，遗忘人却狂傲自恃，遗忘人狂傲自恃，他骄傲自负，鲁莽行事了。智慧人因为敬畏神就远离恶事了，但愚顽人，他骄傲自负，所以他任性奔放，漫不在乎，鲁莽行事了，邪恶虽然在旁边，但是他也不知道躲避，这是十六节所讲的。好，第三，这个遗忘人，没有见识，在第七节，第七节讲的很有意思，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不见他嘴中有知识， 就好像我们俗语所讲啊，狗嘴长不出象牙，他讲不出什么好话的啦。在十五节啊，十五节谈到愚妄人、愚蒙人的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愚顽人啊，他什么话都相信呢、啊，因为他不会分辨好歹啊，所以对别人的话，无论善恶真假，他都容易相信啊，到最后就误入歧途了啦。啊，所以这种人呢，没有见识。啊，在十八节，啊，十八节谈到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都自视为冠冕，还有二十四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那么这里十八跟二十四节两节经文可以看到，愚昧人真的没有见识啊，因为他不受别人的指教啊，所以愚昧始终离不开他啊，愚昧就成为他的产业啊，愚昧人呢？遗忘人的一面终是一面啊，因为他不受人的指教嘛，所以到最后就是一面也离不开他，很可怕的哈、在二十六章的十一节啊，二十六章的十一节你可以翻起来看一下啊，这里讲啊，一面人行遗忘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了，那真是哈、狗哈、狗吐出东西来，等一下它转过头来又吃了，那愚昧人就是这样，愚昧总是离不开他，行了又行啊，都是行遗忘的事情啊。好，第四点啊，愚昧人啊，遗忘人、愚昧人啊，自欺欺人啊，这个第八节啊，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遗忘乃是诡诈啊，这个诡诈啊，在圣经的小字或者自叹，自欺的哈，或者叫自欺的哈，诡诈就自欺的哈，所以我们说愚昧人呢、是自欺欺人，遗忘人呢、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茫然不知气象，无所适从，任凭自己的意识偏离正道，结果啊，终归成了自己愚昧的牺牲品不能自拔。所以叫自欺欺人了，好，第九节哈，再来第五哈，第九节，遗忘人犯罪以为戏耍，他把犯罪看作是戏耍，是游戏一样，他藐视神的律法，把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当作儿戏了，这第十章二十三节也讲遗忘人以行恶为戏耍，等于说他以犯罪为乐了。把犯罪当作游戏一样啊，喜爱犯罪，好，再来，这种人呢、轻易发怒，在这一章哈十四章的十七节，轻易发怒的形式遗忘，轻易发怒的形式遗忘，再看二十九节，不轻易发怒的带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轻易发怒性情暴躁了。就是遗忘人了，这个人在发怒哦，发怒是人的常情哦，但是动不动啊，一点小事情也发怒，那就不应该不合理了，所以十二章十六节，刚刚我们也有谈的遗忘人的恼怒历史显露啊，动愁发怒就显出自己的愚昧了，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发怒了，当你要发怒的时候啊，你要想一想啊。神曾经问耶拿一句话，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耶拿书的四章，神问耶拿的，你这样发怒合理吗？那有时候你也问一问自己啊，我这样发怒合理吗？当你发怒的时候想一想啊，第一点啊，发怒的原因合理吗？你发怒的原因有没有合理啊？对事不对人啊，不可论断定罪哦，发怒合理吗？第二啊，你发怒的时间合理吗？你要看看你发怒的时间呢、你在吃饭的时间发怒啊，结果饭吃不下了，就是吃下去也消化不良了。你在睡觉前发怒，结果躺下去眼睛亮亮的，看天花板睡不着，所以啊，这样啊，不合卫生也不伤身体嘛。 所以发怒我要看时间了哈，发怒时间合乎理吗？再来你要想一想，你发怒的对象合乎理吗？哦，你发怒要有对象的啦。那你在外面背来一肚子气啊，结果回来你的狗挡在那个门口那边，你就踢他一脚啊，这样你发怒合乎理吗？结果小孩子在那边哭了，你又给他一巴掌，这 不对啊，哦，因为那不是你发怒的对象嘛，找错人了嘛，哦，好，再来，你要看一看你发怒的态度合乎理吗？哎，有的人一发怒哦，失去理智啊，哦，这个把桌子推倒，都把东西乱甩啊，哦，结果息怒了，哈，冷静下来的时候一看，哇，整个家里面乱七八糟。啊，还要带太太到外面再去买东西回来，结果花钱哈，啊，花钱又难看哈，所以有时候态度也要考虑哈，发怒态度合乎理嘛，所以这个发怒的时候有几点要想一想哈，如果你这些你都想过了，你就怒就不会发怒的了哈，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哈，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哦，生气不要犯罪，生气可以，但是你不要犯罪。哦，那你发怒可以，但是太阳下山以前你要息怒了，哦，不要发怒到日落。哦，所以不要轻易发怒了，适可而止了，否则你失去理智了，闯下大祸啊！所以日落之前赶快收摊了啊，哦！哎，再来，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啊！哦，所以你不要发怒啊！再来，箴言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你哦，不要以好生气的人结交啊，那些暴怒的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啊，你常常跟他做朋友，到最后你跟他一样啊。好，那我们谈遗忘人哈，愚昧人谈过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谈智慧人啊，这一章里面哈，智慧人第一节啊，智慧妇人建立家室啊，第三节。智慧人的嘴啊，必保守自己。啊，第八节，智慧人明白己道。啊，第六节啊，第六节的下半节啊，聪明人易得知识。啊，这个智慧人啊，就是聪明人啊，可以得到知识，明白己道。啊，再来十六节啊，十六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也就是说，智慧人呢，他会躲避祸患的。啊，这个当代圣经翻译说，聪明人小心翼翼啊，赤壁恶事啊，他会躲避祸患。啊，再来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啊，这个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啊，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啊，遗忘人的一面终是一面。啊，这个在。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就聪明人以智慧为华冠啊，李顺中译本翻译就智慧的人的精明是他们的冠冕呢，所以智慧人啊以智慧为冠冕啊，他高举智慧，看重智慧啊。啊，三十五节啊，三十五节啊，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智慧的臣子会蒙王的恩惠，啊，这个一个国家里面呢，有智慧的臣子，那王一定会看重他，会重用他，哎，他地位会步步高升。好，那同样的情况在一个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啊，你智慧的这个哈，职员呢哈，或是这个好的这个哈，有智慧的人，那你的老板一定会看重你啊，会啊。会重用你啊，结果你的地位也会高升，薪水也会增加了啊，这个智慧人啊。好，那么这一章里面呢，有三节经文谈到通达人，就刚刚有稍微谈过的啊。第八节是通达人明白己道，十五节通达人步步谨慎，十八节通达人啊以得知识为冠冕啊。还有啊，这一章里面呢有几节经文谈到敬畏耶和华。啊，这个十四章哈，谈到敬畏耶和华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啊，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第九章第十节已经讲过了。真言呢是教导人要敬畏耶和华。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敬畏耶和华有几节，第二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做人的行动从一个人的行动可以认识那个人。你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行动正直的人必定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挪亚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在罪恶的世代当中他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因为挪亚与神同行了，这创世纪六章九节。那约伯记第一章也谈到约伯，他是东方乌斯地的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的人，因为他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会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所以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好，再来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这谈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依靠，连他的儿女都有避难所了。你敬畏神的人，你有依靠就是你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可以得到神的看顾你在困难的时候，神成为你的靠山会帮助你连儿女也有避难所，你的儿女也有安全的保障所以敬畏耶和华很好的好处。再来二十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因为敬畏耶和华也是生命之道敬畏神的人可以享有生命的活泉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几节经文敬畏耶和华。好，那么这一章里面也有几节经文谈到贫穷与富足贫穷与富足，在第四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这一节经文这个第四节的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翻译没有牲畜耕犁，何来谷物？有了牲畜耕犁，谷物增多了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没有牲畜，没有耕犁那当然就没有谷物没有收成了，因为没有这个耕作的工具嘛那有了牲畜有耕犁那谷物就会增多了，这个就告诉你你要善用生产的工具那你收入就会丰盛了。那没有生产的器具，那当然就没有收入所以你要去做工也要有工具你要耕田你要有牲畜有牛还有犁这样才能够耕田那么这些工具你能够善用，你就有收入了嘛。那你不善用的话，那当然就没有收入了所以这个贫穷与富足跟你会不会应用生产工具也有关系其实生产工具很多了，包括我们的智慧也是生产工具所以人要追求智慧那你就有办法这个赚到更多的钱有丰富的收入那就富足了嘛。好，再来第二点，你可以看二十节的经文有钱后你住在深山里面，大家都还去拜王陵，为什么你去他会半年期你就吃货才下山所以富在深山也有远亲好，再来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藐视邻舍跟怜悯贫穷，这是一个对比邻舍如果穷了，你就藐视他，就不对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摩西的律法就已经告诉我们，不可藐视穷人了。你对穷人要怀着慈悲怜悯的心肠要慷慨解囊去帮助他这摩西律法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 那箴言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呢，十九章的十七节哈，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啊，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你对穷人啊，你不要去藐视他，啊，你藐视邻舍这个有罪的。啊，怜悯贫穷就是有福了，因为神会报，啊，这个报答你呀，啊，哦，在同样的这一章的三十一节啊，欺压贫穷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啊，我们的主对任何人都一样，神不偏待人啊！啊，你对贫穷人你就欺压他，你不是入墨造你的主吗？啊，你怜悯贫穷人你就跟神一样啊！哈，哦，哎，神爱人啊，看顾人啊，所以怜悯穷乏的就是尊敬主了哈，哦。这三十一节啊，好，哦，再来看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里面有特别谈到啊，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啊，诸般勤劳都有益处了。你勤劳啊，殷勤去工作，那当然就有益处、有收入了。那嘴上多言，单单动嘴巴讲了一大堆的话，那到最后你会贫穷的啦。哦，多动手少动口了，光说不练没有用了啊，哦。所以。你要动手，不要动嘴巴了。单单嘴巴讲了一大堆，人手都不动，哪有收入呢？没有的啦。所以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啊，这个贫穷以富足，有这几节经文啊，你可以去讲到啊。好，这一章里面也有谈到啊，人的心境啊，啊，有几节经文谈到人的心境啊，第十节啊。第十节哈，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哈，心中苦楚自己知道，但心里的喜乐跟外人无干呐哈。这个人心的境况啊，别人无法了解知道。人心灵深处的感受啊，对他人来说啊是莫测高深的了。别人虽然能够猜到我们的痛苦，或是预想到我们的喜乐。但是无法深入我们的心灵深处，了解我们真正的感受啊！哦，这就是好像俗语所讲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哈，啊，寒天饮冰水啊，点滴在心头啊，心中的这个甜酸苦辣，别人是无法完全了解的啦。所以保罗曾经讲一句话啊，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啊，所以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但是心灵的喜乐与外人无干呐，啊。我有事情哦，我有一件快乐的事情，我哇，哦，很喜欢啊，你这个很高兴啊，啊，脸上笑嘻嘻的，那你别人跟我没办法跟我一起享受啊，因为这个事情跟你无关呐，啊，哦，好，再来啊，第十三节啊。十三节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自己就生愁苦。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自己就生愁苦。这个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说，欢笑也许会掩盖愁苦，欢乐一过，忧伤仍然存留。这个欢笑也许可以掩盖愁苦，但是欢乐一过呢，忧伤仍然存留啊！这个似乎在提醒人哦，不要沉迷于最终之乐，啊，俗世的娱乐，啊，一时哦得到刺激，啊，好像很快乐啊，但是过了以后呢，可能忧上加忧，乐极生悲啊！啊，这个就好像俗语所讲的"借酒消愁，愁更愁"了。啊，忧愁了，那想要借酒来消愁，结果酒后下去了，暂时哈，好像得到解脱了，哎，过了之后呢，一样了，还是忧愁啊，第三哈，我们看十四节的经文哈，十四节，心中被盗的满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啊，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那善人呢，可以从自己的行为得到知足了。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很简单的，是坏人自食恶果，正直人的善行必得善报。 心中被盗的就是那些信仰上啊离经叛道的人了、啊，哦，这样的人呢、啊，结果当然不好了，哦，这个，所以心中叛啊、哦，这个啊、哦，被盗的哈、哦，这种人哈、哦，是离经叛道走啊，是不以善人为伍的坏人呢、啊，啊、哦，心里偏邪啊，哦、心偏邪恶啊，变心的人呢、啊。这种人呢，叫做被盗的人。那么这种人结局当然是饱尝自己行为的恶果了。那反过来讲，好人呢，会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了。不一样啊。好，再来看三十节啊，这个也谈到心啊。三十节啊，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心很安静、哦、安静就是温凉啦、柔和啦、冷静啦、纯澡啦、啊、心平气和、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啊、心旷神怡、啊、身体就强壮健康了、啊、但是你的心不安、啊啊、常常看到别人、啊、就产生嫉妒、啊、哇，那就伤害你的身体、哦、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哦、那有的翻译本、哦、把它翻译做骨癌了、哦、这个我们讲义里面、哦、讲义里面我有把不同的译本给它抄出来、哦、三十节、哦、在第五十二页、哦、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灵静使身体健康，嫉妒是骨中毒癌。诗高一本翻译作心平气和使身体康健，心怀嫉妒使骨骸腐蚀啊、哦、所以这个嫉妒啊是有伤身体的啊、哦、所以我们做人啊、哦、不要嫉妒别人啊、哦、你不要看到别人比你更好，比你更聪明，比你更有钱，哇，你心里就不高兴嫉妒。其实不要嫉妒啊，就是恶人你也不要去嫉妒他啊，这在诗篇三十七篇就写了很多了，啊，处事待人哈、啊，要心平气和，要有宽大的胸怀，不要嫉妒人，因为嫉妒是骨中的毒瘤了，毒癌哈、啊。好，再看三十三节啊，三十三节谈到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了，啊，愚昧人呢、啊、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了。这个跟心也有关系啊，等于说聪明人呢、啊，心里面收藏知识、啊，但是愚昧人呢、啊，他的心呢、啊、是空又空又浅、啊、什么都没有啊。啊，这几节经文谈到心了、啊、心境，人的心境啊。好，那有几节经文呢、啊、跟政治有关了、啊、哈。我们有很多人喜欢谈政治啊，这个箴言里面也有很多经文跟政治有关的。先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啊，帝王荣耀在乎民多了，啊，一个国家哈强盛哈，跟他的人民多少也有关系啊哈，这个大国哈，啊人多哈就比较强哈，一般来讲是这样哈，啊，那这个君王的荣耀啊。不在乎宫殿的豪华、宝座的显赫，或是宴会的排场，乃在于人民众多。人民众多啊，那有很多人会去当兵啊，这个军队也训练得很好啊，士气高昂啊，哇，这个国家就强了啊，君王也得到荣耀。所以一个王的威望啊，是与他所管辖的臣民人数有关的。当敌人侵袭的时候，可以有广大的民众征调大批军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了。所以帝王荣耀在乎民多了。那相反呢，君王的衰败也在乎民少了。啊、哦，人数少，那你没有荣耀的啦。所以你看，大国的君王、大国的总统啊，出去访问人家哈、哦，哇、哦，这个很礼仪啊。那小国的君王来了，有时候那个媒体、报纸都不登载的啊。哦，这个人就是这样嘛，哈。那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在属灵方面来看， 君王，我们的神就是王嘛，君王荣耀在乎民多啊，所以我们也要让信徒增加很多啊，努力传扬福音，信而归主的人天天增多，主的名就因为这样得到荣耀嘛。啊，所以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五节讲增添国民，增添国民啊。我们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啊十五节，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世界啊，增添国民就得到荣耀了。所以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啊，我们也要啊努力传福音，让信而归主的人天天增多，主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再来啊，跟政治也有关系的三十四节啊，三十四节啊，三十四节说，公义使邦国高级，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邦义啊，可以让邦啊，公义可以让邦国高级啊，公义很重要啊啊，所以这一则箴言也是那个治国之道啊。在二十八节有谈到。今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那么这一节进一步的谈到公义使邦国高级，这个做王的能够秉公行义奉行国法，那么导致百姓对法律谨遵不违啊，那么全国治安良好了，所以盗贼宵小就匿迹了，国泰民安啊，那当然了，非常好啊。那反过来讲啊，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这个国王如果自身不义啊，妄用小人啊，官员都是贪污啊，王法啦、啊，那这个人民啊，为非作歹啊，那整个国家就乱掉了，所以我们在社会上看政治就是这样啊，某某人执政的时候啊，哇，他自己的家人呢也是，搞一些不法的事啊，所用的官吏都是贪污，那没有多久一定是。换下来的嘛，很简单嘛，所以这个公义会让邦国高级啊，罪恶就是人民的羞辱啊。好，再看三十五节，智慧的臣子往往恩惠，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啊，这个很简单的理嘛，这个当然也是治国之道了，要富国强兵，必须要贤任能啊。选用品德高尚啊，人格清廉的智慧人来做人民的公仆啊，这个当官的都是品德好的啊，能够秉公行义的，那当然就很好啊。所以智慧的臣子，明辨是非，知所先后啊，那这样的人呢、啊，当然国王会重用他啊，他在君王面前说正直的话，直言无讳啊，直诚无隐啊。就好像耶稣跟但以理一样啊，在王的面前有话直说啊，提供美好的意见啊，当然王就重用他啊。那愚羞的仆人呢、啊，指着那些不尽忠职守的啦，收受贿赂的啦，欺压贫穷的啦，那么这种失职的官员，当然触动王的怒气啊，最后呢，撤职查办嘛，遭受惩罚嘛，这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愚羞的仆人呢、啊。遭其震怒嘛，这几节经文都跟政治有关了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当领导人连员的啊，我们当长老之事、当传道的啊，甚至当负责人的啊，那大家如果能够遵行神的道，秉公行义啊，来带领整个教会，那当然就很好啊。那反过来讲啊，我们这个当领导者好像得到地位一样啊，就利用你的地位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甚至这个欺压别人啊，那这样啊，那大家看了就讨厌了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啊，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啊，这个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参考好了，这一章大概是这样再来，我们看第十五章